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开始了，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。乐意老师有点呆，
我刚才在笑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，然后万峰老师就一句呵呵呵。
对对，
看来呢真的是我们的开场每一次都有新鲜的感觉。
对对，那我这样吧，哈哈哈，各位听众朋友好，主内家人好，我是乐意。我最近收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留言，一听我讲故事或者我在开麦呀，就觉得听港剧。
我们三个都是港剧吧，除了于心田好一点点，
他好一点，他是广剧，
我是广剧啊。
对对对，
哎，不过呢，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抱歉啊，有的时候呢，确实我们这个语言呢，好像不太通啊，然后呢，让大家听得辛苦了。我要套一句卢文老师的话了，哎，大家真的是为主受苦了。
哎呀，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们为主受苦听我港式的普通话，我就在这里哈哈大笑，人家苦我就笑，是不是不应该？
有味道，好像那个听京片子。
你的语调也不用立刻变成这样。
他怎么变都不像京片子的。
东北二人转，
东北二人转。
学不来的，我觉得。对对对，那听众朋友叫我们老师，可我们就不大正经，老是嘻嘻哈哈的。你觉得老师这个名称会不会给你一种包袱？
所以我就叫听众朋友喊我小姐姐嘛。
那要不要喊我大姐？小姐姐我猜他们会呕吐。
乐意大姐是吧？
对对对。
哎，可以。那万峰呢？
他想当老师，我觉得。
哦，
我是万峰博士。
他又来了，博士成为他的包袱。
据点王。
对，那我为你介绍一位啊，我敢担保哈，他在耶稣的时代，他呢是老师中的老师，是加玛列。
哦，扫罗是尖的，大卫是中的。
那么所罗门呢？
半中半尖。
以撒儿子雅各呢？
先尖后中。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。
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、
圣经人物那样看。
你好，我啊，首先要声明我不是基督徒，可是呢，我今天也来这讲讲话，一来可以让你们这些耶稣的门徒更理解我们犹太教，二来呢也可以在这讲讲我的心底话，毕竟我们也没有机会见面。在我们犹太领袖的圈子里，我讲话可得格外小心，行事要小心翼翼呀。对不起，差点忘了介绍我自己，请原谅啊。这里的气氛太轻松了，平常呢在社交的场合呢，我可不会那么没礼貌的。我呢叫加玛列，是个法利赛人，也是犹太人的律法教师，家祖父呢是法利赛希列派的创始人，我也侥幸没有辱没他的圣名，是希列门派第一位得到首席拉比称号的教师。这当然也是耶和华的保守啊，感恩感恩啊。我呢也感恩得到犹太公义会，也就是我们的最高法院里拉比和大祭司的信任，他们都认同我对律法的诠释，我的学生呢也算是对我的评价也似乎是不错的，大家也说我什么律法界的一代大师啊，这也是他们太抬举我了吧。 什么大师我真的不敢当，可是呢，我倒真是很喜欢钻研学问的。我跟其他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不同，我非常喜欢博览群书，对希腊文学也非常有兴趣。我认为呢，这样多看点别的著作，能开拓我们的视野，就像你们说的什么开拓心灵的天空啊。我觉得我们犹太人不要固步自封，要懂得实事求是，心胸要广阔，那这样呢，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。你看，我就提出了很多的改革，我觉得呢，我们为安息日定下的规条，哎，真的是太繁琐了。我提倡要他们化繁为简，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多保护妇女的权益，也得对外邦人友善一点。哈，说了这么多，你肯定会说，我的思想是比我的同辈的人前卫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这个我就不客气，我承认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呢，我没有跟你说的。话说那些耶稣的门徒们，他们不是曾经被抓到公议会去给审问吗？那个时候大祭司和其他人都怒气冲冲，想杀死他们。这些犹太领袖啊，当时都失去了理智了，被仇恨和嫉妒的心蒙蔽了，只想除掉他们的眼中钉，完全没有考虑全局和事态的发展。当时呢，我就站起来吩咐人把那些耶稣的门徒带到外面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规劝他们。幸亏我算是有点名望吧，他们都愿意安静下来听我讲话。我就跟他们说了，各位同胞们，我们要谨慎行事啊。你们看，从前有个叫丢大和犹大的起来造反，他们一死呢，跟随他们的人就四散了。现在我说啊，不要管这些人了，随他们吧。如果他们的计划或行动是出于人，就一定会失败；如果是出于神呢，你们也不能使他们失败，反倒是变成你们跟神作对了。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结果了，结果就是公义会的人真的听我的建议，把那一些门徒打了一顿之后呢，就释放了他们。当时我的心态就是拭目以待，看看耶和华以后会不会保守这个耶稣党。可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过，不过隔了一段日子，我亲爱的最优秀的门生扫罗居然说自己也看到复活的耶稣，也背叛了祖宗的信仰，做了耶稣的门徒。难道这个教派真的是什么？你叫我赶快悔改跟随耶稣，你这话太张狂了吧。对，公益会快要开会了，我得先告辞了，下次有机会我再谈吧。
刚才讲到加马列在公会的讲话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。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，他们都说很喜欢周二的环节，而且真会看圣经，所以我就把圣经的章节告诉你哈。那我就想我们讨论一下，觉得加马列是个怎样的人？你们欣赏他吗？
是保罗的老师了。
但是你欣赏他吗？
OK 啦，总是能够有知识的人都是很好的。
我以为万峰老师会英雄识英雄。那我觉得这个加马列呢，这一位仁兄啊，他处事小心，我觉得他也挺谨慎的。这可能就是一些领袖会有的一些特点。
但是我觉得他们呢见人见的太多了，所以呢就有这个阅历出来了。就是加马列看过什么，有个叫杜达丢大，就是旧的那个说法嘛，我的那个叫杜达是新的翻译的说法，
让听众朋友知道就行。还有
这个加利利的犹大也是，其实是见世面太多，看加马列 看过这么多的世面，这个丢达什么犹大这是小事儿，所以他懂得叫人去分辨。
我觉得他能看全局，
嗯，
他阅历多之后他会反思，他会知道这个实事求是。而且呢，第二点我也欣赏他，就是他认识神的那个全能啊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看清局势的这个人。我觉得这样其实我很欣赏，我觉得，因为人很容易，哪怕你很有理性分析能力哈，就像那个万峰博士啊，很有理性分析，但是我们不是常常跟他开玩笑嘛？我看到他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虽然他很有分析力，但是他会感性做出决定。
在十年前已经跟我这样说了，理性分析，感性决定。
我觉得万峰，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。例如，我看到你有些时候，可能你是把一些道理摆出来，你说的道理都是对的，但其实你背后呢是有一个感性的目的或者是需要才讲你那些理由。
法利赛人
也不是，我是真心话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还真的是观察。但我觉得这个加玛列啊，他能面对他的敌人，那些门徒其实是他的敌人对吗？他们是反对犹太教的，他也能这样冷静看清局面，理性，我觉得也看到神的全能，知道神会掌管大局，我觉得这是加玛列，我很佩服。而且我也补一句哈，万峰，我也觉得我自己有些时候也会像你一样的。
嗯，对，我知道啊，你也是感性决定的嘛，理性分析。那所以呢，我看到呢，在34节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34节里头呢，他就说到加玛列，他是百姓敬重的律法教师，所以得到人的敬重呢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第一就是他客观，第二就是他阅历丰富，第三呢，他就知道神的心意，他就说了，若是出于神呢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反而是攻击上帝了。
我就觉得这个加玛列也很有趣啊，他竟然知道神的全能哈，他知道神是有这个权柄的，但是
有什么有趣呢？他是认识神的人嘛，本来就
是的，
他是有他，对呀、啊，他是经学老师啊，
他是保罗的老师呢。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他到最后都还没有能够相信神。所以我就
他相信，只是他不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
他不能接受耶稣，所以也是真的很可惜。
但是我明白早期教会里头呢，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怎么样将基督教从犹太教分出来那个过程。
我觉得很多犹太教的人可能他们真的很难接受耶稣，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。
那是因为耶稣他身上有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吗？
不是啊，我们经常都说嘛，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期望弥赛亚是带领他们得到胜利的，特别是由耶稣的那个年代，是希望呢耶稣能够好像骑着白马啊去打赢那个罗马人的。那所以呢，经常有人出来冒认是弥赛亚，其实这些都是冒认的。
哎，所以我有点感慨，连这样客观机智，懂得看大局又认识神的全能的人，
懂分辨，
也分辨不出谁是弥赛亚。
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你欢呼喜悦，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翻腾，我坚定仰望你，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，是我灵苏醒我的生命，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，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，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喜乐，你
坐着为王，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坎坷，我坚定仰望你。你坐着为王，垂听我呼求，使我灵苏醒，又复活你生命。
乐意就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。
嗯，来来来来来，
好多人知道
八卦八卦，
难得他这么想听啊！
看看你是什么秘密，然后就那样。来，
我从小啊，我从小就真的觉得自己要做一个客观的人。我也不知道是谁教我的，
嗯，
常常因为我觉得自己要客观，其实我很想做加玛列这样的人的心底里，导致我常常很难做决定。例如现在有人说啊，这里有一个事情，你支持谁呀？啊，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啊？我不是故意拖延或者怕把我的立场告诉你，而是我真的在想，哎，有三个层面啊，四个角度啊，五个方向该考虑啊，也要看这个历史啊，整体怎么样啊，也要看横的方面，就是反正看一个事情要纵观也要横观，对吗？也看周围的事情，这样想了一大堆，我就愣了，我就迷失了，所有人都站队了，我还是啊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而且呢，如果有人再提出这新的东西，我又觉得哎呀，考虑的因素又多了，所以常常把自己陷在一个挣扎当中，也真的找不到立场。
你知道呢，我在20年前人生第一次去投票选举的时候呢，因为香港有这个立法会的那个选举嘛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说我要做一个客观的人，我不看那个人的背景，只看他的政纲，然后呢，我就只选一个我觉得哇，他说的东西很有道理的那个事情。那我就选了一个姓吕的人啊，然后呢我就投票给他，然后呢我之后呢就有机会呢去那个政党做一些的参观啊、实习啊，跟那些人呢去聊天，然后呢我就问他们，哎，我说那个时候啊，我很支持那个姓吕的那个候选人的，然后呢他就说，哎，他的政纲我写的嘛，那个叔叔啊每天就在公园里头打太极，什么都没做，哎，难怪他输了。那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原来呢，做一个客观的人呢挺辛苦的，可能客观本来也是一个不是太正确的事情，都是被人去伪装出来，所以你判断的时候不能够做最准确的决定。
那怎么办？
其实你们觉得真的有客观的这回事吗？
哎，
我觉得人嘛都是有主观意识的，就是说当比如说当你问那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啊，除非他是绝对的事实的描述，不然的话呢，其实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有你的主观的意识，是很难完全的客观来回应的。
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呢很喜欢上网去跟人家去辩论，因为辩论的人呢都老是觉得自己很客观的嘛，例如说某一个话题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呢就开始呢说这个理据，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说，哎，你这样说不对，怎样怎样，然后大家最后呢都说我们是客观讨论，但是最后变得骂战。
嗯，就是带有感情色彩。
对了，每个人都标榜自己不带感情色彩，很喜欢这样标榜，但是最后呢都变得骂战。
你觉得当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真的能这样客观吗？哪怕是不牵涉利益啊，例如跟金钱啊什么仇恨有关，先不说这个层面上，单是一个单纯的讨论，我觉得也很难，对吗？
其实很难，比如像我们故事新天空啊这样子，我们只是丢一个话题，哎，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三位呢都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也许我们有相像的一个点，但是这能不能够代表客观呢？我觉得不可以，不能够说，哎，这个百分比比较多就是客观的想法，哎，你是比较这个独当就是独立的想法，所以你就是主观的。哎，
能不能有一个第三方是跟我们完全没有利益冲突的，那他们就能够给一些客观的意见呢？
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利益冲突啊。
对呀，刚才已经说了，有些时候没有利益冲突，但是因为一些你的家庭背景啊，你过去的
或者是个性，
还有过去的经历不同啊，啊，例如我们说的寺庙哈，有些听众朋友一见就害怕，可能他的家庭背景或者过去就是曾经拜过很多偶像。那你看像万峰这样，他是信三代。哇，可能他看见偶像那种情感，
很客观去分析那个神像的那个情况，因为我完全跟他没关系嘛。
对呀，所以是不同的，所以我觉得人可能很难完全客观。
你完全跟他没关系，你就可以客观了。例如，我就判断，哎呀，在3000年前那个巴比伦他干了什么事情，那我跟他没关系，我就可以很客观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念历史的很多时候呢，近代历史呢是很难写的。例如说啊，不是说远的，说日本侵华，那例如我们奶奶或者我们的长辈，他家已经经历过这个情况，那我们不能够客观的一定，
是，
那因为我们有这个情感在里头，我们真的受伤了。
是啊，所以我觉得刚才万峰说的那个找一些无关的人来听听也好，而且多听别人的建议，多听别人的想法，唯一我们可以做就使我们尽量客观，能不能这样
说？对了，所以例如你找一个住在南美洲的，请他来谈谈，哎，70年前日本侵华，80年前那个时候，可能他们就会比较客观一点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完全没经历过，他们家人也没有人经历过。
哎，这也有一个盲点，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，可能他只看一些
数据
资料，
资料，
可能他也可能他看的不全。只是看某一个数据，
就我们会不会扯得比较远了一点呢？就是我们已经可能已经说到一些这叫什么
客观吗？
历史的调查的那种，那种课题了。
可能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人是很难完全客观。你看那个加马列，他最后，如果他真正客观认清历史，他也会相信耶稣的嘛，他也没有。人很难完全客观，但是在这个有限当中，我们就尽量求客观，多听别人的看法。
他也有可能加马列也有份儿去审问耶稣的，你想想，因为他是公会里头的人。
是啊，是啊，很多释经学者也是这样想，起码他认同杀死耶稣，甚至有人说，如果他不认同，其实可能当时因为公会的人都很尊重他嘛，也可能未必敢下手。所以你看，哇，这么一个有智慧又懂得神权的人，可能他也是默许杀死耶稣。
约翰福音1:14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
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
至高真神，
甘愿降卑，
诞生为人，
舍身实价，
这
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。
我主何等伟大，何等伟大。
家人心语，
那我们一同欢欢喜喜的回应听众朋友的留言哈。劝慰子听到那个雅典人不是很喜欢传播是非吗？什么也不做，就是说说听听。哎，原来劝慰子是不喜欢看明星的八卦新闻的。他说没劲，又说呢，有一些贫穷人呢，哇，看见别人一年赚好几千万，就说长道短，好像自己知道的特别多。他说有人这样说，他说说白了，就 就是在其中找一个心理平衡，没意思。
因为你跟那个明星没关系，那如果万峰的八卦可能你想知道，乐怡老师的八卦可能你想知道。
是吗？
哎，那要问一下劝慰子怎么回应了。
那默人不语呢，我这点我是有点不同意的。我先说，他说农村才是八卦的起源地，一不小心的成了八卦的制造者和传播者。我觉得、
对啊，正常啊，
这个很正常，因为在农村你
没事吗？
还有就是大家挨家挨户都是很熟悉的嘛，就是哎，那村头跟村尾，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也讨论一下。我就觉得在农村这个地方呢，是因为每个人呢都打成一片。所以呢，这个消息呢传播得特别快，
守望相助也快。但我想鸣不平就是大城市的人不八卦吗？我们
办公室也很八卦、
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
经常传这于新田呢，为什么他家装修了一年多还没装修好啊？
真看来就只有万峰老师在关心而已。
真的有人传吗？
就是万峰老师吗？
我觉得城市人也八卦，怎么我们就标签农村的人八卦呢？我有点觉得好像对他们
总之圣经就说往来传舍的就是不好的了。
那我们要多多反省啊，一起反省。
那祝福大家呢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灵天空，欢迎你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.net 729ly.net 加入故事新天空、
哎、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故事新天空的留言版嘛，留言回应故事、那当然不要忘记了还有短信电邮。那现在呢也开放给听众家人呢，不只是用文字来回应我们，您可以通过
语音留言，
对，您可以通过语音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可能呢透过这个语音呢更加直接更加的清晰表达您的想法。
那么记住语音是一分钟，而且请你讲的慢一点哈、哎、方便聆听。
哎，一分钟还要限时间还要别人讲的慢，如果说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要挤在一分钟，我当然说话说的很快，对不对？
发几条呢，那就发几条来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是，那以乐怡老师说的为准啊。
为准，我不是定规条的人啊。那无论如何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，还加一个编故事，
一起编写心灵天空。
好的，
所以呢是欢迎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故事，一起编写心灵天空，是吧？
好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乐怡，
我是新田，
拜拜
拜拜。
蓝蓝天上飘着白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，冷冷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，我的口歌唱不停，神的爱温暖像阳光，像小雨滋润我心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，阳光天或是下雨天，神的爱等在我里面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，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的神奇，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雨过天晴世界更